弟兄姐妹平安。可以信心。我们在肉体里面，我们在世界当中，今天说平安显得有点沉重，但是我们在主里我们有平安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大家新年好。今天还是大年初二，我们又长大了一岁，我们是不是要彼此祝贺一下，为我们长大一岁？看来不要啊，年轻的都说不要，青春常在啊。像我们这些上了一点点年纪了，也知道早就跟青春挥手告别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是向往的什么？健康常在。所以这一切，无论是我们怎么样的盼望，青春也好，健康也好，都是我们人的一个期盼。实际上，希望和现实永远有这么长的距离，常常会让我感到失望，感到难受。除旧迎新，新年又翻开了新的一页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的功课要来了，我们准备怎么去做，准备写下点什么，是值得纪念的，可以存到永远的，还是说我们到了一年到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回忆的，也没有真的可以提到的。我们的思想一定在我们的行动之前，这和我们打算怎么过，用什么心态过和方式过，就直接影响到我们。因为我们如果说想以世界的事为念，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上面；如果我们是想以神的事为念，我们就愿意更多的承担责任，不仅对家庭、对工作、对社会，更是对神家，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。而且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会把优先次序永远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因为只有如此，我们才更好的、更有能力、更有恩赐去完成其他我们一切的使命。被称为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对世上的事挂念太多，要想得到世上的这个东西也太多，所以很少可以给神留点时间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就会对主以前对主的热心，我们就会慢慢慢慢冷淡下来。有这样一段描写不冷不热的基督徒，就是考虑今生的生活远比天堂里的永生要多。他们日常生活的注意力都放在每天要做的事项上，本周的热忱表、下周的度假计划等等，即便有过也很少考虑来生。有鉴于此，路易斯说，当你读历史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在此生最尽心做事的基督徒，正是那些最多思考来生的基督徒。这里面告诉我们一点什么？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眼前看到到的今生，我们就会祸事来生。当我们基督徒关注的是我们来生，我们会什么？我们就会朝这个方向什么去努力、去想、去惊醒、去反省。所以来生的盼望对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重要。正如保罗说的，我们若靠基督则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了。其实基督已经从死人中复活，成了睡了人的初熟果子。既然死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同样在基督里也都要复活，这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记载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不要把盼望放在今生，放在眼睛看得到的好处上。如果我们信主的指望还在今生，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主呢？如果复活对我们毫无意义，我们就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保罗在另一处经文说，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， 而是顾念看不见的。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这让我们看到暂时和永远的，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，哪个更有价值。我们当然会说永远的是更有价值，但照人的本性，我们又会怎么？我们又会选择看得见的。照我们人的本性，我们还是会选看得见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我跟你说有一个烤鸡和一块钻石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但是呢，前提是我告诉你，烤鸡我在放在你的面前，钻石是我对你的应许，是为你来生所预备的。你会怎么想？我想一个不属于基督徒，不是基督徒的人，他对来生没有盼望的人，他一定会选择放在他面前那个香喷喷的烤鸡。至于后面的钻石是来生的事情，他不感兴趣。那我们基督徒呢？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又要想看到香喷喷的烤鸡，也想要我们来生的盼望，我们也不想放弃，我们想两者兼顾，两者都得到。所以主对我们说，一个人不是服侍，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你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或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。我们时常感到软弱无力，活不出该隐的生命见证，是因为我们在服侍两个主，对我们的主不专一。所以耶稣也提醒我们，进天国的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。其实我们道理懂也清楚，不是没有远见的人，而是因为太现实，时常被眼前的事情所吸引，所以我们常常经不住试探，落在现今世界的各种诱惑的当中，包括关心各种的八卦，看那些并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也永远看不完的那些小道的新闻，甚至于那些假新闻，纯粹是博人的眼球，说一些让你感兴趣的题目，其实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被这些东西所占用的话，所吸引的话，就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不在乎从神来的盼望，就自然会体贴自己的肉体，自己的爱好，因为人人都活在各自的需求当中。什么是盼望？盼望在希腊文当中意思是绝对的确定，不是假设，不是可能，而是绝对。而我们常用的词希望向往或愿望，这些都不是确定的词。我们平时会选用这么一些词当做一个美好的托词而已，如果真要信了它，那会让我们失望。就如说你心想事成，身体永远健康，这些都不是现实的事情，这是一种病词，永远而已。基督徒的盼望是确定而真实的，不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需求上，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，是指必来之事，但终将会实现的。正如保罗说，我谁还会去向往看得见呢？看得见的都要朽坏，而看不见的才能存到永远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在纳粹的集中营里，有一个将要被处死的犹太人，他在墙上刻了一首诗，后来被人发现，这首诗是这么写的：即使现在没有阳光照耀我身，我仍然相信太阳的存在；即使现在无法感受到一丝丝的爱，我仍然相信爱的存在；即使现在神无言以对，我相信在沉默中，在沉默的背后，神仍然存在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盼望，是超越时空和死亡的盼望。一个临死前的人， 依然可以活出对主的盼望，纳粹可以消灭他的肉体，但消灭不了他对神的盼望。基督徒的盼望，彼得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荣耀的父神照着他的本意对我们彰显他极大无比的怜悯，借着爱子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，赐下他的新生命给一切相信的人，使我们与复活的基督有份，就是脱去旧的换上新的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也是我们真实的盼望。彼得说，这种盼望是活泼的，是带着能力的，是带着生命的，不是死气沉沉的盼望，不是毫无指望的盼望，乃是将来新生命得以彰显的盼望，是荣耀的盼望，也是得胜的盼望，也是必定会实现的盼望。弟兄姐妹，你是否知道盼望对我们会产生多大的影响？它会影响我们的态度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观念、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选择。所以神学家爱德华茨他说，你需要知道三件有关基督徒的盼望和喜乐。第一件，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一些坏的事情发生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这些坏事情至终会转好，成为对你有益的事。第二，所有的好事是没有办法剥夺的。第三，那更好的事情还没有什么来到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。盼望什么？盼望呢还没有来到的更好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盼望，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正如大卫他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我们要仰望神，盼望是从他而来。新年来到，在我们习惯的传统上，大家都会彼此说一些很多的祝福的话，比如家庭幸福、工作顺利、身体健康，我们所希望的这些有多少是可以真正实现的？因为神没有应许这样给我们，神没有应许我们不得疾病、家庭美满、工作顺利，而事实是谁家没有不烦心的事，谁没有遇到的难处，又有谁没有疾病？在世上生活，我们听到的和看到的从来少不了这些难处和苦难。世上的苦难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了这些事，是要使你们在我心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要有勇气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耶稣又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得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最近更伤心的、更揪心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在中国武汉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叫肺感染，简单称法像瘟疫一样。虽然武汉市已经采取了措施，现在甚至湖北都采取了措施，封城的措施，因为这个传播是很难去预防的。而且我们墨尔本也有，世界一些地方也已发生，这都是发生在我们面前的苦难。苦难永远是和我们相伴随的。我们虽然主观上说我们不希望有苦难，现实来说苦难就是与我们同行。所以耶稣才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向，我们要到他的里面。而耶稣没有说让苦难离开我们，但是他应许我们说叫我们不要怕，他为我们已经胜过了世界，要我们把重担带到他的面前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享他的安息。主没有应许把苦难从我们身上拿掉，是为了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同在，是为了让我们经历他的看顾，是为了让我们经历他对我们的祝福。苦难更像一座桥梁，可以把我们与主连接起来，这就是主的美意，他愿意成为我们在苦难中的避难避风港。希望和苦难像一对孪生的兄弟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没有苦难就不存在希望。也许有人会问，包括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问，为什么神容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的当中？我们可以问很多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，有谁可以回答？当然不是你和我，只有神。魔鬼对神的攻击，我们记得在约伯记上记得很清楚。他的三个朋友，他的好朋友来劝慰他，他们为约伯遭受的苦难来为他分析原因，在那里讨论了几天几夜。他们为约伯真的是付出很多，不吃不喝陪伴他，关心他，劝导他，用自己的观点去评论约伯的受苦，试图帮助约伯找出苦难的原因。可惜他们的观点都是错的。最后神亲自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，但是神并没有告诉约伯苦难，神乃是告诉他什么。也希望大家去看看约伯记，在我们在面临各种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去看，神没有把结果告诉他，但是约伯懂了，他知道这位创造宇宙的神都在他的手里，出于他的都是好的。所以约伯才说了一句，以前风风有你，现在亲耳见到你的警示你。面对苦难，虽然我们解释不了，但我们可以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。除了反省恳切的祷告之外，也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而不是简单的问为什么，也不是说是谁的过错，找什么原因。我们首先找自己的原因，把这个原因带到神的面前，愿神来帮助。所以我们要走出自我，真正明白什么是祝福和盼望。其实苦难也是化了妆的祝福，正如保罗说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我们不仅仅为好事祷告，为好事祷告是人人会做的，不用你教的，我们也要为那些看来不是那么好事来祷告，这是我们要学的。这是超越常人的眼光和世人，超越常人的眼光和思维的。愿主预备我们的心，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使我们靠主可以坦然面对，而不至于惊慌失色。人生一定有苦难，但我们有确信，在耶稣里有平安。我们再来看看门徒他们对耶稣所抱有希望的失败，门徒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对耶稣抱有自己的希望和目的。让我们很快简单回顾一下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。 因为他们跟随耶稣是抱着自己的希望来跟随他，想把复兴以色列的国寄托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愿意看到耶稣受死这样一个事实。门徒期待和耶稣的使命是处在完全两种不同的平行线上，所以当耶稣讲自己将要受死，而门徒却在那里争论谁为大。另外，当耶稣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有大批的民众出来拿着重树枝去迎接他，并喊着何塞纳，以色列的王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一星期后，众人又在比拉多的面前高声呼喊，钉死他，钉死他。一周前响应耶稣为王，一周后又却要钉死他。这一切说明什么？他们寄予耶稣的希望破灭了。所以门徒从希望到失望，而民众从欢呼何塞纳到钉死他，都出于这个原因。他们对主的希望是建立在自己的上面，正如耶稣所说的，把房子建在沙土上必然会倒塌。我们的选择和使命，我们是否还轻轻松松，我们是否还想轻轻松松过今生，期待安安稳稳进永生，那多好。如果真有这样好的事情，谁不想呢？谁都希望走自己容易走的路。这像一个不愿意读书的孩子，他又想给自己的父母交一份好的成绩单，这样的想法到头来一定会落空的。想要给父母看一份好的成绩单，你就要尽心做学生的本分，认真把书读好才是正路。这是我们常常会教育孩子的话，但我们自己在走信仰这条路的时候，也像孩子一样，我们想做好，为人多做些事，又不想花时间和代价，这路还怎么走？如果我们孩子是这样，我们会教导他。同样，神也用他的话来教导我们。保罗说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不可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都知道，多种多收，少种少收，不种不收。所以我们要彼此劝勉，激发热心服侍主，相信我们的劳力在主的里面绝不是徒劳的。其实我们和门徒一样，我们并不比他们好。我们身上的软弱，我们身上的软弱他们也有，他们身上的软弱我们也有，但他们有的是我们今天亏欠的，就是他们在生命中彰显了主复活的大能。当门徒看到复活的主，世上的一切对他们再没有任何的吸引力，因为他们看到将来的荣耀和盼望，以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和逼迫相比，根本就算不得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能看到门徒所看到的荣耀吗？我们有他们这样的信心和盼望吗？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见耶稣复活，但耶稣告诉多马说，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？那没有看见却信的有福了。但愿我们作为有福的人，也虽眼不见，必见，但能确信，因为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。保罗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就有祸了。我若甘心做这事，就有赏赐，若不甘心，责任已经托付我了。今天同为主的门徒，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和使命，活出基督的福音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，还是为自己所关心的事在发愁，或是陷在伤害当中走不出来，还在埋怨，还在论断，还停留在人看人看环境的光景中？求神光照我们，放下自我， 我们如何来抵挡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？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。当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是用圣经的话去抵挡魔鬼，把他拒之门外。因为圣经的话带着能力，带着权柄，也只有圣经向我们启示了真理、道理、生命的盼望。而这一切都指向耶稣，是在耶稣里，也只有在耶稣里，除他以外别有拯救。所以很有名的布道家也是宣教者莫勒曾说，我们灵命的力量与我们在生命及思想中接受圣经教诲的多寡成正比。这是我以54年的经验所发的庄严之词。在我信主后的头4年中，我不但注意到圣经话语在知识及恩典上我都仍只是个小孩子，但自从我努力去寻求之后，神的祝福就不断地临到我。他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，这也是他亲身的感叹，就说明主的话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他的话。在这里期盼大家共同努力，不要忽略读经灵修的祷告生活。如果你还没有加入到任何一个读经的计划，欢迎你加入刚刚建立的教会组建的网络读经计划。该计划每天读3到4章，一年可以通读圣经一遍、诗篇2遍，每天在旧约、新约和诗篇中同时阅读。这样的阅读对我自己来讲很有帮助。如果神感动你，欢迎你加入这样的读经计划，可以找张元姐妹。如果你还没有固定的读经习惯，我鼓励你每天一定要花点时间在灵修生活上，否则诚实告诉你，没有主的话来喂养，没有灵修生活来做我们信仰的根基，等同于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结果不言自明，受亏损的一定是我们自己。读经也不是为他人读，也不是拿神的话来对照他人，是为我们自己读，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自己，使别人从中得益处，而使我们从中得益处、得喂养、得成长。这样的读经灵修生活，你愿意尝试吗？摆上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弟兄姐妹，有时候环境和挑战反而可以成为我们成长中的好土壤。在艰难和逼迫的基督徒中，在艰难逼迫中的基督徒，比在舒适中的基督徒更容易成长，信心也更容易坚定，也更愿意为主摆上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面对苦难和逼迫时，必须要真实面对自己的信仰。这时就在现在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，就有基督徒需要面对这样的逼迫和挑战，要持守真理还是妥协还是放弃，这样的问题他们无法回避不谈，而任何选择都会带来直接的后果。如果想继续享受世界，那就选择妥协或放弃；如果持守真理，就要准备承担代价，失去自由，甚至自己的生命。如果今天是你我在面对这样的逼迫，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？我们能庆幸自己不在这样的环境中吗？因为我们不需要面对这样的逼迫，所以我们很庆幸我们这个环境很好，我们不要像中国基督徒面对这样的挑战，是吗？是，我们确实不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我们不必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可以继续过我们的自由的信仰生活。但又不是，我们虽然生活在看似没有逼迫的环境中，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就没有挑战。对一个信仰认真的人来说，从来都不会缺少挑战。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的言语、 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所做的决定，我们所面对的事情，哪一样没有挑战，哪一样没有选择。除非我们很麻木，我们不会有，我们对神的圣灵的敏感，我们常常有，时时有，刻刻有，我们都在做选择。所不同的是，我们的选择和中国基督徒所面对逼迫的选择的后果不一样。他们的选择生和死，自由和失去自由，我们的选择是软弱和刚强，好像对我们伤不到筋骨一样。但是我们同样在面对选择，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选择软弱，就软弱了，我就不刚强了，就怎么样呢？那么把我们放在中国的环境当中，也许我们就会放弃信仰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我们论的一个选择的背后，不是出于神的，就是出于肉体的魔鬼。所以我们要进行，也不要把看似若无其事的环境很好的，甚至有的人认为我的生命很好，我很好，当然他不会讲，心里是这么在想，我很好。像这样的有这样想法的，我在这里要提醒，当我们有这种麻痹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会放松自己。你可能听不到声音在你里面微小的声音，所以你会觉得自己很好。当你阅读这些名人的传记，我们这些贵族摆上很多的宣教士也好，他们的传记当中都有非常非常大的挣扎。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会少挑战。所以我们不要自满，自满会像我们自满，就像把我们放在温水里面，像青蛙一样慢慢煮，我们就不知不觉当中对我们真实的信仰会越来越远，而虚假的信仰在我们身上越来越真实。我们可以做得比神外面做得比谁更好，我们里面却是干枯的。所以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。怎么说这句话？我一下子跳不出来了。大家去想啊，大家去想，意思就是这样。活出盼望，早期时代的信徒，他们的目标明确，无论在得时不得时，把传扬福音当作第一要务。因此，福音得到什么？迅速的广传，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无法比拟的。我们就读路加福音，我们就能看到教会的发展，门徒的摆上。所以还是读经，所以都在读经里面。不读经，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，不知道教会的发展。论条件，他们连圣经都没有，只有极少数的那些旧约的手抄本，而且记在羊皮卷上，也没有我们现代化的设备和音响。你想想，主耶稣对5000个人民众坐在那里讲道，他也对4000人讲道，彼得对3000人讲道，都是靠他们的嗓子。那么相对而言，听讲道的都是那么的安静，静心在听。5000里有多大的范围，他们没有任何的设施，门徒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，讲道靠的是圣灵和神的话。他们平时勤于什么？读经祷告，在侍奉上完全的摆上。怪不得那些宗教领袖看到他们的对答以后，对他们刮目相看，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小市民居然有这个能力和知识。他们都不知道这是神的能力和知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彰显。当初门徒缺乏的，我们现在一点不缺乏。大家觉得缺乏吗？不缺乏，我们有空调，有暖气，天冷天热我们在这里都不是干的。我们有这么好的麦克风，我们有 HiPoint， 我们有很多现代化的这个手段，可以把很多的东西可以放到上面，让大家更加的接近去了解。门徒没有，就是神的话，连手里的圣经都没有。但是我们现在能力出不来，你们感到我们现在能力出得来吗？跟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比比，真的出不来。诚实面对，我们一点出不来。无论是我们的讲道，无论是我们的疫病赶鬼， 错了，我们也缺乏他们对班里聚会的那种热情和为主摆上那种拼劲，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不足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缺乏的就是为主摆上的精神，我们也对聚会呢，我们也缺乏重视，迟到已经成为我们常态。我们在教会所关心的应该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对我们的感受又会是什么？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会夸奖我们吗？我想会，他有一天看到我们很多的长处，神从来不会把我们的长处给抹杀了。神一定是欣赏我们的长处，但是神更盼望我们补足我们的短处。所以我们在感恩的同时，我们要学习反省和悔改。教会我们成为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感恩反省悔改是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并不可少的。我们有感恩，实际上我们就会反省。我们感恩，为什么我们不感恩我们自己要感恩神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在带领我，所以我们看到神跟我之间的差距，所以我们要感恩。同时我们在感恩当中，我们要愿神来光照我们生命当中的隐而不现的，在人面前要表现的骄傲的或者论断的，都愿神让我们来悔改，让我们来反省。我们没有反省的生命，我们不可能带来悔改。悔改是在反省的过程当中必然产生的，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一直来提醒。否则的话，教会不可能活出一个爱的，不可能彰显出神的一个爱的一个连接在我们当中。我们是零零碎碎的，所以任何的成长都要我们花代价，这种代价是一种放弃和付出的过程。我们没有放弃就不可能付出，没有付出就不可能成长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神应许我们未来的盼望是如此的荣耀，我们就很难做决定，很难去付出，因为我们对未来失去信心。没人愿意去投资一个看不到的未来，对一个没有未来希望的人，必然会看重是我们今生所看到的一切。如果我们确信主对我们的应许和盼望是真实的，我们就会做出改变，不会为眼前看到的今生的好处去投资，而是为眼睛看不到的荣耀的盼望去投资。你对主的盼望真的确信了吗？你愿意为未来的荣耀的盼望投资吗？求神开启我们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愿意为荣耀的盼望而活我们的每一天，过一个不一样的2000年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谢谢你，愿你的话能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动工。虽然孩子无法把你，虽然孩子无法把对你的盼望讲得清楚明白，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也看到你对我们应许的盼望是带着何等大的祝福和荣耀，使我们不再被当时的世界所吸引和牵制，乃是像当年的门徒一样，愿意被你翻转我们的生命，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，而不是世界和所世界的东西上。求你怜悯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的心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加添我们的心意，在我们的软弱上彰显出你自己的大能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